希伯来书五章和六章第一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7年9月8日上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希伯来书五章和六章第一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908 AM， 历时1小时37分钟。那希伯来书的然后我们进入第七章，讲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然后我们从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讲到那伟大的赎罪日，分别分开的赎罪祭，然后进入那伟大信心的章节，就是第十一章和十二章，他放下各样的重担，那还有第十三章，那非人手所造的永恒天家，是神独自造了这伟大的天家。哦，多么美妙啊！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后面的姐妹，那她刚刚才进来聚会，我看到了她和她丈夫。那昨天我们一路上去，经过了一个地方，我以为我知道那里的每个小角落，因为过去我是印第安纳州的狩猎管理员，巡逻过很多年，我本该知道每个地方的。昨天，他们到了那些小山包的新路上，那我在那里迷路了。那女士，肺部得了癌症，那主完全的医治了她。我们这一切事儿如何临到？那我们都坐在那里。那罗伯森弟兄今天他可能也在，我看到他的妻子。那还有伍德弟兄也在。我们坐着一辆旧卡车上到那里。那罗伯森弟兄，我和伍德弟兄，我们坐着那辆卡车上去那里。那到了山顶，主在那里把癌症明明的显出来，然后我们站在那里看着癌症离开了那个女人。我们站在那里亲眼看到了癌症离开了那女人。他打电话给伍德弟兄的妻子，那告诉我说他吐出了那团漆黑的东西。那今早他就坐在这教堂的后面，他和他亲爱的丈夫在这里享受了最美好的时光。说奇不奇妙吗？那我不知道，在这里通常对附近的人来说很少有异象发生在这里。那这是我的家，我是指在教会里。那上个星期天我们那这里有多少人见过轮椅上的那个男人，瞎眼、瘸腿、失去平衡、大脑神经损坏，那没有诊所，已经放弃了他。那我的一位天主教医生朋友把他送来了这里。在来聚会之前，主给了我一个关乎那人的异象，你们都知道那事儿。那在那里借着主如此说，那人就得了医治。行，然后他站了起来，走出去，拿着轮椅，像你我一样能看见的，推着轮椅走出了会堂，正常了。他的平衡神经，那你知道，你无法自己站立起来，瞧，你做不到。那这几年都是那样。昨天我到了那儿，那位女士曾做过一个梦，那看见我刚好在两点进来，那宣布她得的是癌症，然后说主如此说，她得医治了。那他就醒了过来，那他正好是两点钟，那主的灵降下来，那正是他做的梦，主就赐下了梦的讲解，他就在那一刻当着我们的面得了医治，多奇妙。那我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姐妹你叫什么名呢？沃尔顿，沃尔顿姐妹，那就坐在那后面。那沃尔顿姐妹你能站起来吗？那想问一下你觉得怎么样？阿们，很好，太好了，神那样祝福我们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们正期待神的极其丰富的大量的祝福。那医生一直瞒着的这事儿，那告诉他说他只是用一边的肺在呼吸，那实际上是癌症已经扩散并切断了那边肺的呼吸。行，那就无法透过 X 光看到癌症，因为癌症本身是一种细胞，它是活着的，所以那你用 X 光看癌细胞就看穿透了，那你看不到的。但主有真正的，那我们站在那里亲眼看见的，亲眼看见它在动，那又看见它消失了。所以我们为此大大的感谢神。那这周我们不在，请为我们祷告。那位弟兄可能会从我星期三晚上聚会没讲完的地方接着来讲，那不要错过启示录这一连串伟大的内容。那我知道我们已经做过了很多的祷告了，我们知道神垂听祷告，但今早在读圣经之前我们要来做个小小的祷告。那若我能力，任何人都能这样来读圣经， 那或将来打开圣经，但唯有神能开启我们的悟性，因为这是唯一能这么做的那位。那所以让我们低头一会儿。父啊，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我们现在最谦卑的前来，作为你的仆人，我们献上自己，使你能借着我们说话，请对说话的嘴唇和听话的耳朵行割礼，叫这道可以由神说出来，被会众里面的灵所听到。父，我求你应允，愿他拿起神的道，照我们的需要向我们传讲。我们奉他的名，也为他的荣耀这样祈求，阿们。那今早所读的我们是在查考，不是在讲道，只是查考这本希伯来书。多少人喜欢这样？哦，我们过得多么的愉快。现在只是在仔细的查考经文，加上经文，整本圣经都是紧密相连的。那如果经文是借着圣灵放在一起的，就不会有一个字儿放错位的。那有人说圣经自相矛盾，那你指给我看看。我问这点问了25年了，还没有人能够指出来。圣经绝没有自相矛盾，如果有的话，它就不是圣经。伟大无限的耶和华绝不可能使自己自相矛盾，所以圣经没有自相矛盾，那只是人的误解。那稍微讲一点背景，那我们回头看一下，希伯来书是圣徒保罗写给希伯来人的，他写了一封书信给以弗所人，那就是在以弗所的基督徒教会的众人，那写一封给罗马的罗马人，一封给加拉太人，那还有一封给希伯来人。那按照我们所受的教导，我们注意到保罗一开始就是个圣经教师，他曾在伟大的教师，当时最伟大的教师之一加玛列门下受教，那他非常精通旧约，非常的熟悉，但后来成了基督道路的迫害者，因为他的旧约方面受训于一些教师，但那些教师通常是属肉体的。那我希望我没有说错什么，但通常如果人得到的只是学校的教导和那一套的东西，那这种的东西通常都是人造的。瞧，那不是神所漠视的，因为它成了学校的教义。我们今天也有这个长老会、路德派、五旬节派的，那这一切那些学校有他们的理论，他们把圣经搞成了理论，那旧约里也是这样。但是保罗他训练有素，只从字句上晓得经文，但你看这些的经文，不管你多么的精通他们，若圣灵没有激活他们，仍旧只是叫人死的字句。圣灵赐予生命，瞧，经文必须靠圣灵激活或使之活出来。若圣灵没有激活这道，使道对你成为现实，那么字句就只是头脑的知识。这就是我们今天有如此之多的基督徒承认或自称是基督徒，那只是在头脑上对基督的认识，然后我们变得激动，哦，他得感觉到点什么，他们总得做点什么。那过一会儿我们要讲到那一点，一个必须得要叫喊，那为着公会信徒必须得叫喊，他们才算得到。那五旬节派的信徒必须说方言才算得到。哦，那他们有些颤抖派的信徒必须得颤抖。那你知道，当他们走上走下，男人在一边，女人在另一边，瞧，颤抖派的信徒，然后圣灵就临到他们，使他们颤抖，他们就算得到了。但这一切只是臆想出来的，他没有一点真理。神住在他的道里，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什么你或颤抖或说方言或发生其他的事儿，那跟这个根本没有一点的关系。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听我话又信的 那道对他激活了，就有永生。那这个才是你做的那些的小事儿，都跟这个没有关系。那我不是反对颤抖或说方言或颤抖那种的叫喊，那都没有关系，那很好，但那只是一些的属性。行，我可以从树上摘个苹果给你，但你仍然没有得到那棵树。行，是那些的属性，说谎、偷盗、喝酒、抽烟、赌博、犯奸淫，这些不是罪，这些是不信的属性。行，那是你做这些事儿，是因为你是个罪人，明白？但首先你是个罪人，是那个导致了你做这些的事儿，因为你不信。如果你真的相信，就不会做这些的事儿了。然后你就有了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柔和、温柔、耐心，这些是圣灵的果子。行，所以我们得到一些小的东西，那些小的感觉，是因为人们偏离了这条神话语的正路。它是道，信心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当保罗，神拣选了保罗，人挑选了马提亚，那当时他们摇了签，但他什么也没做，这显明教会有权柄做出抉择，那选出他们的执事，差派他们的传道人去了各处，许多时候这些都是属肉体的，让人去神引导他去的地方。我喜欢那样。如果会众那在会议上直说，瞧，这是个漂亮的教堂，这位弟兄造了一个漂亮的教堂，他们有个很宠爱的人，就把他派到这个教会去，人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其实是在杀害自己，明白吗？首先这人若去到那里，他并不能顶替那人的位置，那接着他们表明自己对某个宠爱之人的喜好，这只会削弱教会，一直都是那样。但我相信地方的聚会拥有最高的主权，是的，让每个教会成为自主的，选择自己的牧师执事，不管是什么。那么这样，那里的那个人就没有主教来管辖他，圣灵要对那个教会说什么，他们就不必请示任何人啊，能不能做这做那，那是个人与圣灵的联系。从圣经里指给我看，对地方教会来说，有什么比地方的长老更大的？没错，是的，地方教会的主权，每个教会都是自主的。那弟兄之爱那是很好的，所有教会一起都应该有那样的兄弟之爱，但地方教会拥有绝对的主权。那注意，保罗作为一个伟大的教师，训练有素，那有一天再去大马士革抓那些人的路上，那些人已经走上这条新的道路，那他是真诚的。神并不凭着你的真诚来审判你，我从来没有见过谁比异教徒更真诚的了。他们许多人甚至杀自己的孩子等等向偶像献祭，那真诚并不能算数。一个人可以喝石炭酸，还真诚的以为自己在喝别的什么，真诚不能救你。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当保罗做见证，他得了权柄用石头打死斯蒂凡时，他也是真诚的。那几年之后，那我喜欢保罗所做的道歉，他说，我不配成为门徒或成为使徒，因为我曾逼迫教会直到死地。凭着真诚，那在他去的路上，他得到了一次经历，圣灵以巨大的火柱显现出来，使他瞎了眼。那我们讲过了，那个那火柱就是基督，他是那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同一个火柱。基督就是神，神就是基督，神成了肉身，住在主耶稣的身体里，神在基督里 使世人与他和好，显明他是什么。在圣经里，在前面几节当中，我们读到他使自己比天使微小一点，不是取了天使的样式，而是取了肉身的样式。天使没有堕落，不需要救赎，是人的肉身堕落了，他们需要救赎。所以在古时的律法中，人要成为赎买者，首先他必须得是亲属。那前些时候我们在这里讲过了《路德记》这本伟大的书，那神是一个灵，他如何借着成为我们中的一个而成为我们的亲属，为了救赎我们并赐给我们永生，他必须成为我们，好叫我们借着恩典可以成为他。那我们发现那火柱曾带领了以色列人，当他成了肉身来到地上时，有一天我们听见他说话，他声称他就是那火柱。那他们说，你说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谁是那位我是？是那在燃烧荆棘中的火柱，作为世世代代的一个永久的纪念，不仅在那个时代，也在这个时代，都是同一个火柱。今早我们感谢神，我们甚至有了他的照片，他从未改变过，他是不死的、永恒的、可称颂的那一位。他现在做着跟他以前所做的同样的事儿，那这使我们感到多么的高兴呢？但在保罗接受这样的经历之前，他就知道主的使者就是那火柱，也就是基督，只要他是那立约的使者，就是基督。摩西那也是这么想的，他宁愿选择与基督的百姓一同受苦，被基督所引导，胜过埃及的一切财宝。他跟从在火柱形式里的基督，然后基督说我从神那里来，那当时他在地上，又回到神那里去，在主受死埋葬复活以荣耀的身体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做代求之后，保罗又看见他以火柱的形式显现，一道光几乎把他的眼睛都弄出来了，使他瞎了眼。彼得看到他以一道光进到了监狱里，在他面前打开了门让他出去。我们知道他是阿拉法和俄梅伽，首先的和幕后的，今天他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正行他以前所行过的同样的事，再一次使我们能够看见他，对科学界显明了。哦，在这个黑暗和混乱遍满全地的伟大时刻，我们应该是全地上最快乐的人。我很高兴地知道，那一直以来人们被各种的教义洗脑，地上满了各种主义等东西，然而真实永生的神今天借着他的道和可见的证据向我们显明，他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做工运行，活着行动，完全跟他向来所行的一样。拥有这些，我们是何等荣幸的一群人呢？我们应当，所以圣经在第二章说我们当坚守这些事儿，因为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那接着我们发现保罗在接受那个经历之前，现在我们是在操练。那不管你曾有过何种的经历，那教会我要问你一件事儿，不管那经历看起来多么好，多么像真的，都必须首先用圣经来检验。永远要用神的道，永远不可因某种的经历而离开道， 那保罗在他接受这经历之前，他下到了阿拉伯，在那里住了三年，用道来检验这经历。那当他返回来后，他很肯定了，没有什么会再搅扰他，因为他在道上坚固了，不能被动摇了。就在这里，他现在转过来向这些的希伯来人表明，旧约所说到的那些伟大的事儿，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彰显了。何等的荣耀啊！那上个星期天或上个星期三，那位弟兄在这儿，在第五章里讲到了很高的地方。那因为那一章非常的奇妙，我们发现他与上个星期天第四章讲的安息日、守安息日是相关的。那今早你们肯定你已经知道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了吗？如果知道请说阿们。安息日就是我们要进入的一种的安息，不是借着日子，不是借着律法，而是借着进入到基督里面。他是我们的安息，他是我们的安息。我们查考了全部的旧约，来给你们显明这时刻要来到，那时这道要命上加命，律上加律。他也证实了我们在五旬节已经进入了他的安息，因为这会使疲乏人得安息停止。那我们发现关于第七日，神在大卫的书里又限定了一日，神是在第七日安息的，他把这日给了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那他又限定一日，那什么日子呢？是七日的某一日。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他进入的是这日，赐给你永恒的平安，永恒的安息日。你礼拜天上教会不是为了要成为一个虔诚的人，当你由神的灵而生，你就永远进入了安息，不再守安息日了，你一直在安息日里了，直到永远，直到永恒。你已经歇了世上的功，圣经说你已经进入了蒙福的那平安。这前五章确立了耶稣作为大祭司的地位，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的儿子耶稣来晓谕我们，第一章第一节。然后一路下去直到第五章结束，我们发现他是用麦基洗德来作为代表。麦基洗德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而是永远为祭司。想想这点，这个伟大的人物是谁呢？我们再多讲两章就会讲到他。我们要查考了全部的生平，这位遇见了亚伯拉罕的伟人，他从没有爸爸，也从来没有妈妈，他无生之时也无命之终。他在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迎接了他。那注意，这位伟人无论他是谁，他都还活着，他无命之中，他遇见的是基督。在这几天我们会深入的查考这点。那现在我们想从第五章这里开始讲起，也做我们开始讲第六章之前的一个背景，因为这些的内容那实在是非常的突出的。那特别注意，我们要从这章的第七节来讲起，让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吧。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在他所惧怕的事上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在这里第九节，那正是我要讲的， 那听着，我猜想星期三我不在这里的时候，那位弟兄已经讲到了。那听着，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的话，我们先不讲这个，因为我们要用几个晚上来讲讲麦基洗德。现在我们要从这点开始我们立场的查考。那我希望能读一下剩下的经文，第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的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哦，我希望圣灵现在把这点放在你们心底。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你给婴孩吃干粮会害死他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说、啊、我不相信那个，就是我看他们还是婴孩，他们就是不能够明白，他们无法领会真理，那会杀了他们的。教会今天应该明白了一些伟大大能的事儿，但你没法教导这些。他们绊倒在那上面，他们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保罗在对这群希伯来人说话，现在他也是在对有学问的人说话，那些很有学问的人。那过一会儿我们就会发现他们都很有学问，但论到深奥的属灵奥秘，教会却对他仍然是瞎眼。保罗说，你们本该做师父教导别人，谁知却还是婴孩。哦，我知道许多人站起来走出去说，我再也不需要上教会了，赞美神，圣灵已经临到了，他是教师。如果你有那种想法，你就错了，因为若是圣灵要成为教师，那为什么他还要在教会里设立教师呢？瞧，第一是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圣灵在教会里设立了教师，所以他就能借着那教师来教导。如果教导没有符合这道，神就不确认，那就不是正确的教导。所教导的必须与整本的圣经相符合，它是活的，以前怎么样今天也怎么样，有真实的东西彰显出来。那现在注意，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通过辨别就能知道对错了。那注意，现在开始来讲我们的功课了。那现在要讲这个大的背景，那让我们来看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保罗在谈什么？前面这五章都是在讲基督，显明他是谁。那现在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发现他是谁呢？我们发现他是伟大的耶和华神彰显在肉身中。我们发现他不仅是一位先知，也是完全的神性住在身体里。他是耶和华成了肉身，这个身体耶稣只是神的帐幕，神住在一个人里，神借着人与人和好，借着童女所生的他的独生子，耶和华圣灵住在他里面。那有多少人记得关于神性的教导，我们是怎么回到过去发现神犹如巨大的彩虹，那拥有许多不同的灵，那怎样，然后这罗克斯从神那里出来成了道的身体， 那是一个人的样式。摩西看见他从磐石的裂缝经过，后来那道的身体完全的成了人的肉身，基督。那我们又如何的发现我们借着他的恩典拥有了永生？那永远这个词儿是指一段距离，一段时间。圣经里说永永远远，那这有个连词，但永远只是指一段的时间，而永恒则指的是永远。凡事有始就有终，而凡事无始就没有终。所以神既然没有开始，也就没有终了。因此麦基洗德这位大祭司像一个人，他无始也无终，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那当我们借着那道的身体，在创世之前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当那道的身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时，借着他的死我们本身就领受了他的圣灵，我们也没有结束，有了永生，而是男人女人。哦，不管怎么样，那巴不得我能用某种的方式把它讲出来，那让我的会众能够明白，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天使。神造了天使，但神也造了人，神所行的事是从神那里出来的，所以他与神一样是永恒的，人与他的创造者一样是永恒的，因为他是从永恒被造的。但罪有一个终结，苦难有一个终结，因此不可能有永恒的地狱。有一个地狱，有火与硫磺，我们知道这点，但没有永恒的地狱，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那是属于神的。如果你要永恒的受苦，你就得到永生了。地狱有一个终结，也许是几十亿年，但最后终要结束。圣经里没有一处说他们要永恒的受苦，只说永永远远。约拿也以为他会永远的在大鱼的肚腹里，永远有一定的距离和时间的期限，但永恒是无限的，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就像一个环儿，一个圆圈。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只是围绕着神伟大的动机而在转动。神的动机是要照他的形象造人来与他交通，他把人造成可触摸的活物。那罪把我们带到了败坏的地步，但那个永远阻挡不了神的计划。今天罪人朋友，如果你没有从神的灵重生，那在某处你就得有个终结，而你的终结就是混乱、毁灭、苦难和悲惨。但对你们相信了主耶稣并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的人，就像神一样，你是永恒的，你没有结束。我赐给他们永恒的作业，神自己的生命，他们就永不灭亡，也不受审判，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就是神的本体，那就是他来的目的。那耶稣以他祭司的身份而来，他来不是因着同情的缘故，许多人都是那么教导的，说他来说，哦，也许我受了苦，那看着那种悲惨的场面，那人们肯定会来我这里。那是个错谬，没有经文这么说的，因为每个得救的人，神在世界被造以前 就已经知道他们了。圣经这么说的，神不愿意人沉沦，他愿人人都悔改。但作为神借着预知，他晓得这个。那你看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在那里坚持说，那说到神的拣选，以扫和雅各还没有生下来之前，神说他已经晓得他们，他恶以扫爱雅各，甚至在他们有机会表达感激之情之前，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他是无限，他既是无限的，就知道每只跳蚤、每只苍蝇、每只萌宠，凡曾出现在地上的东西他都知道，他是无限永恒不死可称颂的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指明其结局是什么，他从起初就知道幕后。所说的预言只是神的知识而已，他是首席的律师，他是大法官，他只是对律师说一些他的智慧，那就是预言的内容，能预先说出来，因为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事。那这就是我们所侍奉的神，不是历史上的神，那不像菩萨和穆罕默德等等，而是无所不在的神。他今早就在这教堂里，就是现在，伟大的耶和华我是，他自己卑微取了最深的样式，这就是他，是他救赎了你，不可能在任何别的地方别的时候行这事儿。神不是有三位立在那里，然后差派其中的一位他的儿子来，而是神自己以子的样式来到。子有一个开始，儿子有一个开始，正如你们一些亲爱的天主教徒，那我有你们的书，我们的信仰实录，那上面说神的永恒子侄，你怎么来表达那个词呢？你怎么能把它说得通呢？它怎么可能是永恒的呢？那不是圣经，那是你的书。永恒的子侄，他们没那个词不对，因为凡是儿子就有一个开始，而永恒没有开始，所以呢，不是永恒的子侄。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有一个开始，根本没有永恒的子侄，那是永恒的神性，不是子的之分。那他来为了救赎我们，也已经救赎了我们。那保罗讲到了那里，我肯定借着前几次的功课你们已经明白了。那若主愿意，什么时候我们再一节一节的详细来讲。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一点使他们跌倒，不是吗？竭力做什么？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那注意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完全这个词儿。那你知道只有一种的办法能让你站在神的同在中吗？那就是完全。神不能容忍不圣洁的东西。那你们律法主义的人，你怎能使自己完全呢？你没有一样东西能使你自己完全的。你生在罪里，你的怀胎本身就是罪，甚至把你生在这地上的欲望都是罪。生在罪里，在罪孽里生的，一到世上就说谎，那你有何处可站？你在哪儿，罪人？你说我戒烟了，我会上天堂。你们在哪里呢？不冷不热，顽固老化的所谓基督徒，那跑这里边转一转，拉长着脸说：“哦，我属于教会。”你这个罪人，没错。除非你从神的灵重生，否则就是失丧的，绝对是真的。你怎么到天堂去了？你说我一生从没有说过谎。哦，这可爱的小家伙从一开始就是个天使，那是谎言。不管你有多好，你都是罪人，你没有一样好的。神父主教、红衣主教、教皇不能够救你，别的人也不能够救你，因为他跟你同在一条船上， 过一会儿我们要讲这一点，都是一样的情形。罪，罗马教皇生在罪里，在罪孽里生的，一到世上就说谎，是借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性欲生下来的，你怎么可能从那里得到义呢？叫他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出生的，他们都是这样出生的，一直追溯到他的祖父祖母，但从一开始就是罪。所以谁能说这个是圣洁的，那个是圣洁的呢？只有一位是圣洁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已经完全了。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完全，那我们怎么完全？你自己试试。我可不愿试图靠着这些的优点进天堂，说五分钟前出生了，现在要离开世界了，我会失丧的。如果一生从未有过邪念，如果一生从未说过一句坏话，如果我从未看过邪恶的东西，从未想过邪恶的东西，什么也没有，我依然像地狱里漆黑的墙那样恶臭乌黑。我是一个罪人，我可以这样过一生，锁在一间屋子里边，像加尔莫罗修道院的修女一样，或别的，从来不看着世界，一生都在祷告行善事，生在亿万富豪的家里边，把一切的钱财送给穷人，我仍然是一个罪人，必定要下地狱的。这里先生，我可能加入路德派教会、浸信会、五旬节派、长老会，从一生出来就是，一直到100年后我的生命结束，都忠心于那个教会，没有人能指责我说我曾有过任何的坏心思，但我还是要下地狱，像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样肯定，我是个罪人。是的，我什么也没有，我根本找不到什么方式能付清这代价。神要求死亡，如果我献出生命，如果我献出生命，那我怎能悔改呢？因为你债要先还，神是唯一能把他的生命舍去又能再拿起来的那一位，所以他能成为罪，舍去他的生命又拿起来，称他为公义，债就付清了。就是这个。现在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那大概是第八章，我想睡了。那第七或第八章，我们来看看耶稣在这里是怎么说的。好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耶稣在传讲那八福，第47节：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注意，所以你们要完全什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耶稣的命令。所以你们要，那他们说没有人能完全，圣经说没有一个完全人，你这不就自相矛盾了吗？好的，你不可能靠自己成为完全，如果你靠自己所做的，你就失丧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神完全一样，那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那现在看第六章，那希伯来书第六章，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你们伯拉罕堂的人，哦，我知道啊，我们有医治，那很好啊，我们有异象，哦，那也很好。那你们有属灵的梦，那有时候他们并不是属灵的命，有时候你们，那我们尽力帮助穷人，我们力所能及的去做，那都没问题。但那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阶段，离开基督道理。哦，是的，我们有基督的道理，我们相信啊，他是神的儿子，是童女生的，我们相信所有这些的事儿，那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要离开那些，继续进到完全的地步。哦，巴不得我有天使长的声音，现在把这一点带到一个地步，是你们能够明白的。那他说离开基督道理，一切神学家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神学都是关于基督神性的，他怎样由神成了肉身， 那所有这些的事儿，那过一会儿保罗就在这里继续做出解释。那让我们来读一点的经文，那然后我们再来讲讲这点，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那我们相信这个，那信靠神，我们相信这个，那各样的洗礼，那就是你们当怎样的受洗，那我们相信这个，按手这里，那我们相信按手不是吗？行，那所有这些肯定，死人复活我们也相信这个。那现在注意，那你看这里审判前用了永恒的，那是指永远，当神一发出审判就是永远，当审判一宣布就不再有和好了。现在你会明白为什么神要吃了自己的，就像我们所说的吃了自己的药，当他因罪定了人的罪时，唯一能与人和好的办法就是他自己来取代人的位置，那是他唯一能和好的或能与我们和好的办法，就是取代我们的位置成为一个罪人。神耶和华成了一个罪人，并舍去他的生命，那作为罪人你可以舍去性命，为了缘故受死。保罗说，我若舍己身叫人焚烧，我仍算不得什么，因为那样做没有用。瞧，你死了你就完了，你作为罪人死了你就失丧了。但神下来成了肉身，在肉身中定了罪案，成了有罪的肉身，因为他是永恒的神，就使得自己的身体复活了，所以他是那位叫人称义的。保罗那他说，所有这些事儿，我们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现在注意，以及永远审判等各种的教训，那神若许我们必如此行。第三节，那要尽到完全的地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定了罪，不管我们做过什么，我们都被定了罪，我们生来就被定了罪，你妈妈和爸爸生下来就定了罪，你的所有祖宗都生在罪里，在罪孽里生的，所以你怎么能得到他呢？你怎么能够成为完全呢？即使你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没有偷盗过，没有说谎，一生没有干过坏事，你仍然是被定罪的。你被定了罪，在你吸第一口气之前你就被定了罪，是的，你在吸第一口气之前就受到神的审判了。你受审判是因为你父母借着性欲和行为把你带到这地上来，神从一开始就定了这种东西的罪，你从一开始就定了罪，所以你要在哪地上的其他人也跟你一样被定了罪，那你要在哪里得以完全呢？对，让我们来看一会儿希伯来书第十章，那注意听，我想先从第九章里读一点，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他自己的帐幕，他的肉身。看旧约的帐幕，你注意过旧约的帐幕里有一层幔子把神居住的约柜遮盖起来吗？多少人知道这点？肯定的。瞧，旧约那人造的帐幕里有用染的山羊皮等做幔子，做成一个帐幕，把神的荣光隐藏起来。多少人知道只有一个人一年一次可以进去那里？肯定的，那人是亚伦，一年进去一次，必须用油膏抹。哦，还有各种的要求，那手里必须得拿着火，那如果不拿着火进去，他一进了幔子后面就立刻死去，他会倒地死去。他进到里面必须点上灯盏，弹血在施恩座上，必须有替代者受死的血，所以基督必须来成就这事儿。那然后神成了另外的一种帐幕，那帐幕是谁呢？耶稣。神在耶稣里面，他被隐藏了，但神借着他的表达使世人与自己和好。基督彰显了神，他说，不是我在行这些事，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行的，我凭着自己不能行，乃是看见父在行，父在我里面显给我看这些的异象，然后我就照父吩咐我的去行。你明白了吗？ 神在一个人的身体里，不是在染色的山羊皮的后面，而是在一个活的能移动的身体里边。神有手，神有脚，神有舌头，神有眼睛，那就是基督，这就是他。那耶稣去了，圣灵就进入那里面，借着他的死，他就能使教会完全，使教会顺从。那在基督里的圣灵同样也在教会里行基督过去所行同样的事儿。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现在听这个，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他不是人手所造的，他是怎么生的？由童女所生，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这个身体曾奉献过被洁净过，乃用自己的血。那你知道血是从男性来的。那么有人说，哦，耶稣是犹太人，他不是犹太人。哦，我们靠犹太人的血得救，不，我们不是。我们如果靠犹太人的血得救，我们还是失丧的。耶稣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父神圣灵，那位看不见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他彰显了神，神的本体。那他的教会也该彰显神，显明神到底是什么。行，我们在做什么？把自己组织起来，说我跟他们一点关系没有，他们是卫理公会的，他们是长老会的，我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我是信心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如果你有这样的动机，你就失丧了。是的，谁能夸口？谁能夸耀什么？看看长老会带来的羞耻，看看浸信会带来的羞耻，看天主教的羞耻，看看五旬节派、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的羞耻，看看其他的派别。但我挑战你们，给我指出在基督身上有哪点的羞耻。是的，指出来吧。因为全能的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你们要听他。这就是他，他是那位完全的。那现在让我们在这里多读一点，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你明白了吗？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不是今天被赎了，下个星期复兴会开始又被赎了，然后哦，我们被盗了又被赎了，你一次就永远被赎了。没错，不再被赎，而是永远被赎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过去时出死入生了。因为他颤抖了吗？因为他按某种方式受了洗吗？因为他手上有血吗？因为他相信神的独生子。就是这样，我们永远被赎了。那现在听着，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的永生什么？已经出死入生了，你为什么还在乎世人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还在乎你的邻居怎么想的？我们的良心已经死了，我们借着神的灵重生，侍奉那真实永生的神。这就是了。现在那跳到第十节啊，不啊，第十章，那就在另一页。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 PRFECTED 是的完全。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各种规条各种洗礼 他们所拥有的各样的事，总不能叫敬拜的人完全。然而神要求我们完全，你加入拿撒勒派教会永远不会使你完全，你加入浸信会五旬节派，不管什么派别都永远不会使你完全，你做一个好人忠诚的人永远不会使你完全，你没有一样东西可夸的，因为你根本没有可夸的资本，你是失丧的。如果叫我守律法，我守安息日，我守这个守神的一切的条例，我做这个，保罗说让我们放下这一切的东西，那些没问题，我们可以行这些的事，我们要给人施洗，我们要按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得医治等等，我们可以一节一节的讲，讲到每一件事，洗礼我们相信一个盼望，一主一信一洗，我们相信有一洗，我们相信死人复活，绝对的，我们相信耶稣死而复活，我们相信这点，为病人按手祷告，就像经上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相信这个。但那是什么呢？保罗说那些都是死的行为，那是一些你做的事儿。现在让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哦，我们正讲到这帐幕，不是那根基，是帐幕，是帐幕本身。那些是根基，律法、公义啊，还有加入教会、受洗、按手，他们都是教会的秩序。但现在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只有一位是完全的，就是耶稣。我们怎么进到他里面？通过卫理公会吗？不。五旬节派吗？不。浸信会吗？不。通过其他教会？不。罗马天主教？不。我们怎么进到他里面？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不随从世界的事，肉体上的事，而是随从圣灵的事，不去管这世界的人说什么，即使你病了，医生说你要死了，你也不去管他，一点也不会困扰你的。如果人们说你必须成为天主教徒或长老会的信徒，或必须做某事才能够得救，你都不去管他。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他不随从肉体而行，就是看得见的那些的事，一切肉眼所见的东西都是属地的，但你借着道在灵里看见的才算数。道是神的反光镜，反映出他的本体，还有你的本相。哈利路亚。哦，他告诉你这是世上唯一的一本书，他告诉你你从何处来，你是谁，要往何处去。请指给我看，在所有的科学或其他的方面，人写的任何一本好书，有哪一页上的内容要告诉你这些呢？没有一本。这是神的反光镜，显明他的本体和你的本相。然而在这之间有一条血的线，告诉你如果你要做出选择，你就会成为什么。就是这样，借着一个灵。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怎样进入那个身体？靠着握手？不，先生。靠加入教会？不，先生。靠着又向后又向前的洗礼，奉父子圣灵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奉沙伦玫瑰的名，谷中百合花的名，天心的名，管你想要的其他的名呢？那跟这个都没有一点的关系，只求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让我们争吵、暴躁、争论、分裂、制造分歧。没错。但那些都是死的行为，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些是我所做的事，传道人给你施洗，他给你施洗，无论是脸朝前还是朝后，三次、四次或一次，或者怎么做，那跟这个都没有关系。不管怎么样，你受洗只是进入那个教会的团契，向那个教会证明你相信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按手使病人得医治，那很好，但那都是自然的事，那个身体还会死的，就像你现在活着一样，确定他还会死。现在让我们放下这一切的事儿，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怎么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基督是完全的，神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 那就是我们要进入的身体，就是那个身体。为什么？如果你在那个身体里就永远不见审判，就永远不会尝死味。当你进到那身体，你就脱离了一切的死亡、审判、罪等等的东西。你怎么进到里面传道人？可加入这个教会吗？那你还是失丧的，而且你也加入不进去。我们没有名册。我们怎么进到里面？靠加入某个教会吗？不，先生，你怎么进到里面？你要生在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靠着圣灵的洗，我们受洗进入那个身体，就脱离了罪。神不再看见你了，他只看见基督。当你在那身体里，神不能审判的身体，他已经审判过的身体了，他替我们受了审判，邀请我们进去，靠着信心借着恩典，我们前去领受我们所得的赦免，然后圣灵把我们带进与他的团契中。我们不再随从世上的事儿，我们行在圣灵里，这道活了起来，临到了我们，他代替我死了，我就活了。这就是我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又活了过来。我的全部的愿望就是侍奉他，我全部的爱都给了他。无论往何处去，无论做何事，我一切所行的都要奉他的名行。我要荣耀他。如果我在打猎，如果我在钓鱼，如果我在打球，那如果不管我做什么，都必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出这样的生命。使人渴望也要这样，不说三道四，不毁谤，不对你们的教会挑三挑四，明白了吗？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听着，让我们再多读一点，要注意听。总不能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十章二节，献祭的事儿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如果献祭能使人得以完全，而神又要求完全，如果守律法和遵行各样的诫命能使你完全，那就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了，你就已经完全了。因为你完全时，你就是永恒的，因为神是那唯一永恒的，神是唯一完全的。你能成为永恒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神的一部分。因为礼拜的人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犯罪的意识了。什么？礼拜的人既被洁净，就不再有犯罪的欲望了。那如果你把这个翻译出来，它是指欲望。礼拜的人既被洁净，就不再有犯罪的欲望了。如果礼拜的人得到洁净，那现在你上来说，哦，哈利路亚，昨天晚上我得救了，但我想赞美神的女人使我被盗了，哈利路亚，某一天我会再次得救的。你这可怜未经训练无学问的人，事情并不是那样的。礼拜的人既被洁净，就不再有犯罪的念头了。圣经说的，听着，我们再读一会儿。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现在我们要跳到底下看第八节。那为节省时间，我要跳到这里来讲。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律法献的。那第九节，后又说：“神呢，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律法，为要立定在后的。希望我们有时间停在这里讲讲。只要你还是长老会的、五旬节拜的或浸信会的、卫理会的，他就没办法对你做什么。他首先必须把那一切除去，明白吗？然后才能立定在后的。只要你说，瞧，我是卫理公会的，我并不反对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拜，但是弟兄，那并不能够说明什么。你必须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进到基督里。现在注意这点，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啊，我往下再读一点，抓住这点。当我们读只一次时，让这点吃透在心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这个人，你准备好了吗？把你的内心敞开，不要躲避，他就会直接进到你的心里边。 但这人哪一个人？不是罗马教皇，不是卫理公会或其他教会的监督，但这个人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注意，就这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永远完全，到下一次复兴会吗？我要说什么呢？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明白了吗？让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你们圣洁派的信徒说，哦，是的，我们相信圣洁，阿拉路亚，我们相信成圣，但你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你不做这不做那，你们知道你不该做那个，但除非基督打开那心门，使你的心活起来，使你到一个地步，罪已经死掉，所有的欲望都没了，然后他除去你的自义，他就能在你里面建立他自己，是基督神的儿子在你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让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怎么能够完全？借着基督的死，不是借着加入教会，不是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我们所做的那些都没有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受洗，不是因为按手我们得了医治，不是因为任何这类的事，我们相信他的受死埋葬和复活。保罗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包括能明白的和不能明白需要翻译的方言，我什么都不是，我若有知识的恩赐和懂得神各样的智慧，能讲解圣经把它连在一起，我也什么都不是。那么去学校学习圣经也没有多大的益处了，不是吗？即使我有信心叫我能够移山，那么医治聚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对吗？我若舍己身叫人焚烧，我也什么都不是。哦，人们说那人很虔诚，但他什么也不是。保罗说什么也成就不了，因为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说语言也必废去，所有这一切终必废去，但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就必归于无有了。瞧，那是完全。什么是完全？爱。什么是爱？神。让我们把那些死的行为和条例放到一边，进到完全的地步。你看到了吗？我们借着基督得以完全。我们怎么进入基督里？借着圣灵的洗。好的，发生了什么？你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么我要颤抖，我要跳吗？要。你什么也不用做，你已经做过了，神已经带你出死入生了，你已经活了，然后你生命的果子会显明这点。你们许多卫理公会和拿撒勒派的人扯着嗓子大声的喊叫，却从别人的地里边偷玉米，没错，什么都干。你们许多五旬节派的人说方言，说的就像豆子倒在干牛皮上，肯定的，却跑去跟别人的妻子鬼混，什么事都干。弟兄，那不是果子，不要试图用任何的感觉或任何的东西来取代圣灵。当新生来到时，你就改变了，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来证明它，你的生命会证明的。你行事为人，你的爱、和平、忍耐、恩慈、温柔、耐心，这就是你的样子，全世界的人都看见耶稣基督反映在你里面。那说方言在那里叫喊的只是随这种生命而来的属性，你可以获得并模仿那些属性，却永远没有那种的生命。我们见过，有多少人知道这真的？你们当然知道，一定知道，只要从你周围的人就能看到。所以这些没有一样可以使你说那是圣灵的凭据，除非你活出来的那生命。那如果你想说方言，那完全没问题，只要你活出那种生命来支持的，没错。如果你想喊叫，好的，那很好，我也喊叫，有时候我高兴的连鞋子都不能穿了，我几乎要从鞋子里边跳出来了，那非常的美妙。我相信这个，我见过许多的异象，病人得医治，死人复活，他们躺在那里，医生都没有办法了，说他们完了，死了，躺在那几个小时，然后圣灵降下来显出一个异象，我就下去那里使那人起来。我见过那些聋子、哑巴、瞎子、瘸腿的行走，那病，那只是一些属性。弟兄，远在世界还未创立之前， 神就借着他永恒的恩典向下俯瞰，凭着他的预知，他看到了你和我，他知道我们将活在哪个时代，他知道我们将成为什么，因此在创世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毫无瑕疵的与他同在。那如果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毫无瑕疵的在他里面，而我们生来却是满身污点，没有东西能洁净我们，我们怎能成为毫无瑕疵呢？他差来他的独生子，叫信他的人不会有生命的终结，而是有永恒的生命，永不灭亡，反得永生。然后我们要进入他里面，凭着信心借着恩典得救，借着那召我们的圣灵。在这地上有一个身体之前，你的身体已经躺在那里，它是由钙、钾、水分、宇宙光还有石油等16种元素组成的。那圣灵开始在地上孕育爱抚，那这么做之后，那接着你知道一朵复活节小花出现了，然后孕育出了草、一些鸟，那过后一个人出现了。那神从来没有地上的尘土造女人，他起初就一直是一个男人，男人和女人是一体的，所以神从亚当的肋旁取出一根肋骨造了女人，给亚当当作配偶。后来最近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神不会被打败的，他永远也不会被打败的。接着女人开始把人生到地上，神借着永恒的恩典看到谁会得救，他就呼召你，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你说瞧，我找到了神，我找到了神。不，你从来没有是神找到了你，从起初就是这样的。不是亚当说父啊父啊我犯罪了你在哪里，而是天父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那是人的本性，那就是人的特点，人就是那么被造的。若不是我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哈利路亚，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就赐给他们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多大的祝福，从天上神来的，多么蒙福的应许。今天晚上我们讲到这里，他指着自己起誓，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了。你总是指着比你大的起誓，但没有人比神更大，所以他就指着自己起誓。我们要讲到这一点，他怎么起誓，什么时候起誓，他指着自己起誓说他必叫我们复活，使我们成为了自己的产业。哦，今早我们能何等完美稳固的站立，当死亡直盯着你看，你也能看着他像保罗一样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感谢神，他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胜了。没错，为什么？哦，你做过这个那个，我知道，但我是被他的宝血遮盖的。哈利路亚，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你们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不管什么派别，我们都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然后我们有团契，我们都是神国度里的公民，承认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天我的小女儿过来说：“爸爸，这个小女孩做了这个那个，他们做了这个那个，我们到了家里做了这个那个。”她说：“为什么我们不那么做呢？”我说：“亲爱的，我们不属于那个世界。”他们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说但我们不都走在同一块土地上吗？我说是指属世的，亲爱的，我们不属于那些人。圣经说我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神说的，叫你不属于那个，但你心里性情进到你里面，你不用被拉出来，你不愿像罗德的妻子那样回头，你只是生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在另一个界里，那个对你来说好像垃圾。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伟大而美妙的美国已经变得一团糟，什么都是淫荡和女人，女人那样穿戴，男人那样做事，他们做那种事却还自称是基督徒。例如艾瑞斯普雷斯利现在去加入了五旬节派，当然那里犹大得了30块银子，艾尔维斯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得了一对的凯迪拉克汽车和几百万美元。亚瑟高普雷，看看那个吧，看看路西维尔这里的吉米奥斯本，在外面演奏爵士乐、摇滚乐，荒唐污秽，在星期天早上却拿圣经站在台上讲道，多羞耻的事。难怪圣经说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哦，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人们说哦，他们都很虔诚。哦，你不知道魔鬼也虔诚吗？你不知道该隐跟亚伯一样虔诚吗？但他没有启示，是的，他没有启示，是的。我们大家都上教会，但有一些人有生命，就是那些在心里得到耶稣基督启示的人，不是靠握手颤抖跳跃加入教会，而是靠启示。神已经启示了他，你看他怎么说的，人说我仁慈是谁，有人说你是先知，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 那不是从他嘴唇里说出来的。耶稣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你绝不是从某种的圣经伦理学学到的，或从某个神学院学到的，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都不能胜过它。如果你今早是一名基督徒，是因为你属于教会，那你就失丧了。你是一名基督徒，是因为你已经出死入生，进入基督里，不受审判，你永远进入了完全里，神什么也看不到了。你说那么我还会犯错误吗？肯定的，但你不会故意去犯。那我们马上就会讲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我们今晚要讲到这点，因为现在有点太迟了，让我们再多读两节经文，那我们多往下讲一点，那就觉得更好一些。好的，那么我们就今晚从那里开始，第四节，现在听这个，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我们把那点放到第十节，前后对照，讲明的是什么？朋友们，让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今天没有借口，我们完全没有借口。天上的神在这末后的日子里显现了，做着他以前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他已经证实了。当我们经历这本圣经时，你们会众知道这一点。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件又一件的奇事，一次又一次的神迹，一个又一个的异能，就像神在旷野对以色列民所行的神迹奇事一样。耶稣在地上还显在肉身时所行的事，这些事今天同样发生在我们中间。这里有道印证它，这里有东西说它是正确的，使它成为正确的，这里有神的灵行同样的事，所以我们没有借口。让我们祷告。天父，就这么多见证人如云彩围绕着我们，让我们撇开一切的言语，一切的事情，一切的错误，一切的恶语，一切的坏话，各种的想法，让我们忍耐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哦，愿他至尊无比的圣名得着称颂。他怎样到地上来救赎失丧的人类，把他们带回到与主神的团契中。我们为此感谢你。现在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从没有拣选他，是他拣选了我们。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什么时候？在创世之前。亲爱的神，今早这里或许坐着一些人，他们几年来一直要把这个推掉，但在他们心里时常有轻轻的敲门声。或许他们加入了教会，心想哦，这就没事了。我今早这经文肯定已经解释了这点，就是你不可能借着藏在一个教会的后面而成为义，也不可能因为善良不撒谎不偷盗不做任何的坏事而成为义人。我们只有一种义，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他的义。他完全了我们的救恩，因此在他里面神就不看我们的错误。当我们做了错事，我们里面的灵就会呼喊，哦父啊赦免我，然后神就不看他了。我们被带进与他的团契和恩典中。主啊，在我们结束这聚会时，求你应允基督的名，阿们。那再一点时间，我想问问你们，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是失丧。注意听这点。那不久前，我以前可能讲过，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点经历。我到了俄亥俄州的托莱多，那我参加一次复兴会，下到那里举办聚会，有很多人都知道那里的旅馆满了，于是他们带我到乡村去，我就住在那里的一家小旅馆。我们一直在一家德美浸信会的饭馆吃饭，那是个很好的地方。那里有几位可爱的女士，就像基督徒一样，有圣徒般的样子，清洁非常友好。那星期天到了，我很饿，那我已经进食了一段时间，所以我想去街对面的另一家餐馆吃点东西吃。那就在那条街的拐角，那是个普通的大众化的美国式餐馆，那是个小地方，那小吃店通宵开着的。那个星期天大约下午两点，那天下午就下去讲道之前，我心神不定，那不知道要做什么。那我走了进去，首先我注意到16、18岁左右的年轻女子，那种爸爸妈妈所疼爱的宝贝儿，那身后站着一个男孩，他双手放在后面臀部上，一帮少年人坐在柜台边上。那我听到老虎机的声音，朝那里看去，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儿搂着一个女人， 他搂着上面这位置腰部上面在玩老虎机。那你知道你们这里俄亥俄州的人知道赌博和玩老虎机在俄亥俄州是非法的，你知道那是非法的。那这里却有个执法者在玩老虎机，一个像我这把年纪的男人，大概是已婚的，一帮孩子可能当了爷爷，一个警察道路巡警却在玩老虎机。那青少年会做什么？这会做什么呢？我站在那儿，没有人注意到我进来，他们都太忙了，有一半喝醉了。于是我看着，我听见人说：“想你觉得雨水会损坏大黄吗？”我朝那边看去，只见那边坐着一个老太太，那很，她有65或接近70岁了，可怜的老太太。那我不会谴责任何想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的人，但当她化了妆，把头发染成蓝色，那染得很蓝，那头发只剪到头顶，那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油彩，那就是你们说的涂在脸上的那种的东西，搞成一个大花脸。那她穿着极短的短裤，那这可怜的老太太全都是皱纹，连大腿上的肉都松弛的耷拉了下来，她已经醉了。她跟一个老头坐在一起，在那大夏天，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军大衣，或灰橄榄色的大衣，像那样垂下来，那脖子上围着一条大围巾，两个人都醉了。他们跟着可怜的老太太在一起，我站在那里看着周围，我说：“神啊，你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儿呢？你怎么能看得下去这种的事儿呢？这事儿让我这么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都这么想，你怎么能看得下去呢？要看上去，真应该把这东西都给它炸开了花。难道我的小利百加和萨拉要在这种影响中长大吗？难道我的两个小女儿要面对今天这种世界的潮流，还有人们的这种行为吗？神的，我能做什么呢？当然，那是神的恩典。如果他们预定得永生，他们就会得到；如果不是，就不会得到。那我不知道，那取决于神。我做我的份。我想，神的，你怎么能容忍这个呢？你是那么圣洁，看起来你会把这些东西都从地上抹掉。我说，你看坐在那里的可怜的老奶奶。你看后面那个年轻的女孩，这边站着一个女人，可能25岁了。那警察用胳膊搂着她的腰在玩老虎机。那这里有个执法者，这个国家完了，为母之道也完了，长者的风范也完了，坐在后面的那个年轻女孩她也完了。看看那些男孩子，他本该在教堂或什么地方呢？我想，神呢，我能做什么呢？我来到这个城里，那些一直在呐喊，他们理也不理就走开了，好像他们是。我想，神呢？瞧，然后有个想法临到，如果我没有呼召他们，他们怎么能来呢？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明。我想，瞧，如果不是复兴会来到这城，而是总统来到，每个人都会出来，哦，肯定的，那是属实的。然后又想，那么神呢，为什么你不赶紧拆耶稣来，然后我们重新开始算了？为什么你不去重新开始，让这种东西完蛋算了？然后我开始看到什么东西在我面前移动，看去像是一股小小的旋风，像这么样旋转着。我继续观看，看到一个世界在不停的旋转。我注视它，它在喷射出什么东西来。那我看见它喷出了红色的东西来，深红色的血环绕着世界，就像旋风一样旋转，又像彗星，有一股旋风那么旋转。我注视着那旋风，在那上面我看见了异象中的那位耶稣，他正在往下看。我看见了自己站在地上做着一些不该做的事儿。每次我一犯罪，神本该杀我的，因为你吃的那日子必定死。神的圣洁和公义要求你必须要死。然后我看着那里不停地揉眼睛，我说我没有睡觉，我那是一个异象，我肯定这是一个异象。我站在门后，我继续观看着，我看到自己的罪升上去。每次他们快要到达宝座的时候，他的宝血就像汽车的保险杠一样挡住了他。我看见他颤抖着，血从耶稣的脸上流下来。我看见他举起了双手说：“父啊，赦免他。”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看见自己做了一些别的事儿，只有使得颤抖，又撞击了。神本可以当场杀了我，但耶稣的宝血抓住了我。 他挡住了我的罪。我想神的，我那样做过吗？这肯定不是我吧，但是是我。然后我像这样走着，好像我要穿过的房间，我走进了耶稣面前。我看见一本册子放在那里，上面有我的名，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黑色字母。我说，主啊，对不起，我做了这些事儿，是我的罪让你那样吗？是我让你的宝血围着世界旋转吗？主啊，我对你做了这些吗？我被所做的感到难过。我伸出的时候，我说，你能赦免我，我不是有意的，靠着你的恩典，如果你能帮助我，要尽力做更好的孩子。他伸出手拍拍一侧，用手指在我的侧上写了以赦免，然后把那册子扔到他的背后，那忘记了海洋。我观看了一会儿，他说，现在我赦免了你，但你却要定他的罪。瞧，他说，你被赦免了，但是他怎么样了？你却要把他炸死，你不想要他存活。我想说，神的，赦免我，我不是有意要那样想的，我不是要那么做的，我不想那么做。你被赦免了，你觉得很好，但他怎么样了？他也需要赦免，他需要。我想，神呢，我怎么知道你护照的水没有护照水呢？我的责任是向每个人来传讲。那异象离开我之后，我走到他那里，我说，你好女士。那两个男的去了卫生间，这个女的坐在那直打嗝，你知道，在大笑。威士忌酒瓶放在桌上，或者啤酒瓶、酒精饮料放在他们喝酒的地方。我早上先说，你好吗？他说，哦 ，hello。我说，我能坐下来吗？他说，哦，我已经有伴了。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姐妹。当我成了姐妹时，他看着我。他说，你想要什么？我说，我能坐一会儿了。他说，你行吧。我就坐下了。我告诉他所发生的事儿。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布拉汉。他说，你是那个在下面竞技场讲到的吗？我说，是的，女士。他说，本来也想去那里。他说，布拉汉先生，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长大的。他说，我两个年轻的女儿是基督徒，但是某件事发生了，就开始走上了错路。我说，那姐妹，我不管那些，宝血仍然围绕着你，这世界已被宝血遮盖了，若不是这样，神就会杀死我们每个人。当那宝血一走，就只有审判了。但现在，如果你没有那宝血而死去，你就越过那地方，那么没有什么能够为你做了。今天这宝血还能替你做。我说，女士，肯定了，这宝血仍然遮盖着你，只要你的身体还有一口气，这宝血就还遮盖着你。但有一天，当这口气离开地上，你的魂出去了，你就越过了宝血，只剩下审判了。当你有机会得到赦免的时候，我抓住他的手，他在哭，说，彭乃先生，我喝酒了。我说，那没有什么伤害，有别的东西警告我来告诉你。我说，神在创世之前就呼召了你，姐妹，你在做错事，你只会越来越糟的。他说，你认为神还会要我吗？我说，绝对的，他要你。他在那里跪了下来，我们就跪在地板中央，举行了一场老式的祷告会。那个警察也脱下了帽子，低头单膝跪下。我们就在那地方举行了一场祷告会。为什么？神是至高的，把这些死的行为摆在一边，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让我们去到那个警戒里。因为这些我属于教会，我属于那个全都结束了，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我的罪人朋友，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宝血，没得到救恩，没得到恩典，愿耶稣基督的宝血抓住你。你说，我这次又混过去了，但有一天你会走到一个地步，再也没有什么能帮你了。现在让我们祷告，低下我们的头。今天这里有没有人想要说，神呢，请怜悯我，我认识到我做错了。也许你加入了教会呢，没问题，但如果你没有领受基督的恩典，你愿意举起手来说，伯拉罕弟兄，请为我祷告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没错，神祝福你，后面那位先生。神祝福你，还有你后面的那一位。是的，神祝福你，举起手来。没错，只要举起手说，神呢，请怜悯我。你说，伯拉罕弟兄，我属于教会，是的，我竭力要做个好人，但是我不知道，我是看起来我就是做不到。哦，可怜的天路客，可怜衰老的朋友，你还没有真正见到这个异象。 你说伯拉弟兄，我喊叫过，我说过方言，我做过这事儿，也可能也是真的，那没问题，我不是反对这些。但是我亲爱的失丧的朋友，说方言颤抖握手受洗那都没问题，但认识他是指的认识他本人，认识他才是生命。你说我精通圣经，瞧，精通圣经并不是生命，要认识他，人称代词，认识他基督，你就知道他赦免了你。你们再举起手了吗？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女士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位弟兄，神祝福你后面那位年轻人，神祝福你这位姐妹，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没错，认识他才是生命。伯兰弟兄请纪念，我现在我要在座位上接受基督。你说主耶稣啊，请进到我心里，赐给我那种平安还有甜蜜。上教会拼命的演奏音乐，上下跳舞，在过道上跑，回到家疲惫不堪，烦躁吵闹，也不是基督。你上教会坐在那里听一小段讲道，谈论怎么样的油漆做桥或类似的内容，却从未听到这道，是道带来生命，它才是种子。你不想得到平安吗？你被死亡所困扰吗？如果你今天心脏病发作，那会使你担心吗？或者你会喜乐地说，在生命的尽头我要与主耶稣同在了。你认识他吗？如果你不认识，请举起手来，我们要为你做祷告。是的弟兄，还有你。好的，那现在在你的心里边，找我奔向无山族城，为你流血，替我替谁受成，你既应许必定成就神的的羔羊。我来，我来，温和仁慈的来，叫我凭信心走向主，相信他就站在你身边，他在的。等到自己改变，现在改变多少？比前脾气怨恨，因你宝血除罪，可靠救主。凭信心我今早走到十字架旁，放下我的重担，我来。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这就是了。不要变得麻木和温柔，甜蜜地走向十字架。旧约里人们牵来一只羊羔，他们知道自己犯了罪，他们借着诫命知道这点，你现在也知道了，因为神对你的心说话。他们拿出书看着诫命读，你们不可奸淫，不可做这，不可做那。他们带一只羊羔来，上去按手在羊羔身上，祭司割断羊羔的喉咙，那小羊羔踢着脚流着血，咩咩的叫，死了，他的手沾满了血，那羊羔踢得死了。但他走出去依然带着同样的欲望，会再一次犯罪。但在这里我们凭信心借着恩典来到，神呼召了我们，我们把手按在神的羔羊头上，我们听到了锤子敲击的声音，我们听到了声音说，我渴了，给我喝。我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瞧，凭信心我们感觉到他在那里替我们死了，但他声音说，你现在得赦了，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从我们内心深处就涌出深沉确定的平安，借着恩典我们走出去，再也没有同样的欲望，而有的是不再犯罪或做任何错事的愿望。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进入了我们的心。当我们大家在一起祷告时，愿你现在得到它。天父， 他们来到是借着恩典，也因着信，有大约十几双手举了起来，这是这信息的果子。他们来就近你，他们信，主要我也相信他们，我相信圣灵确实向他们说了话，他们现在凭信心爬上了雅各的梯子，上到了十字架的脚下，他们的罪都卸在那里，说主啊，我受不了了，我再也背负不了了，求你除去我罪的重担，除去我心里要做这些事的欲望，让我今天凭信心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从现在起我要跟随你走每一里路，直到旅途的终点。我对进到完全地步的意思有了一点看见，不是上教会，也不是立那些像洗礼等等的死的行为的根基，我要继续前进，直到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耶稣啊，请你应允今早每个悔过的魂，举手的每个人都必领受永生，因为你应许过的。他们公开的接受了你，他们举起了手，他们打破了地心引力的定律，他们是科学蒙羞，因为科学说人的手是必须下垂的，科学证明了一切都必须受到地球的束缚，因为地心引力把它拉下来，但他们里面有个灵做出决定挑战地心引力的定律，举起了手，说你看到了，你把他们的名字写在那已赦免的册子上，旧的册子被扔进了身后的忘记的海洋里，永远不再被纪念了，让他们今天作为有爱心甜蜜的基督徒向前走，侍奉你。也许还有许多人没有举手，求你也应允他们，主要让这些圣徒再走近一些，因为今天又比昨天里添加更近一天了，愿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奉基督的名，也为他的荣耀这样祈求，阿们。